大家分享的讲题是狮与兽。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狮与兽。
我们踏进二十一世纪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踏进二十一世纪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
二十一世纪的来临其实带给人类社会有很多重大的改变。
二十一世纪的来临带给人类社会很多重大的改变。
直接或者间接这都影响了人和人相处的方法。
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法。
譬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说有一个高速的互联网的产生。
一个重要的改变是产生了一个高速的互联网。
高速互联网很多时候令大家很快的可以沟通。
高速的互联网 让人类能够很快的沟通。
譬如说有 Twitter, 有 Facebook。
例如有 Twitter 和 Facebook。
很多时候但是这些互联网的网络反而是代替了人和人之间直接深入的交往。
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互联网之间的交流代替了人与人之间深入的交流。
譬如说父母现在很多时候都要 透过 Facebook 和子女沟通。
譬如说父母在现在有时会通过 Facebook 来与儿女沟通。
要知道子女究竟行踪他今天做了什么呢，很多时候要靠 Facebook 去知道。
那么要知道儿女的行踪很多时候需要依靠 Facebook。
因为子女一回到家里就走到房里面关上门去 Facebook 上。
因为儿女回到家里通常就把门关上、来到自己的房间来上网。
后果就是说造成将数量分量代替质量。
那么后果就是将人类交流的数量和分量代替了质量。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资讯。
我们有很多的资讯。
但很多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大量的都是没有用的。
用速度来代替深度。
我们现在用速度来代替了深度。
这些一切都影响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这一切都在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第二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说普遍社会一般的人都对民主、自由、平等这几样东西有盲目甚至极端的追求。
另外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普遍人类现在对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有盲目甚至极端的追求。
当然我们看见追求民主、自由有很好的好处。
我们看到追求民主、自由是有好处的。
譬如说将这个极权的统治者来推翻。
譬如说这把极权统治者推翻。
但同时这些的运动亦都混淆了对错和是非。
那么但是同时这样的一些运动也混淆了是非和对错。
现在来讲呢甚至是犯错的一些好大家认为绝对是不对的事情只要拿着平等的口号就可以通过。
现在甚至出现了人们拿着平等的口号来行使一些绝对是不对的事情。
人第三样很重要的改变。
第三件重要的改变
就是人越来越不负责任。
就是人越来越不负责任。
只问收获不问耕耘。
只问收获不问耕耘。
我们看见在近期的这个 GFC 就是一个很美的例子。
那么我们看到近期的一个很大的 GFC 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很好的例子。
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全球经济危机里面，
我们身处在严峻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当中。
很多人都认为呢是甚至比1920年代那个大衰退更加严峻。
很多人认为这甚至比192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严重。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见有从大到小大家好追求吃喝玩乐。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看但是看到从大到小大家都在极度的追求吃喝玩乐。
不单只是个人的层面就好像这个肥仔一样不停吃东西。
不单只是在个人层面就好像你看到的这个肥胖的儿童他不停地吃东西。
甚至整个国家都是这样。
甚至整个国家都是这样。
大家看见这个幻灯片上面讲到话我们几时才可能摆脱衰退的危机。
大家看到在幻灯片上提到我们何时才能摆脱衰退的危机呢？
唯有一日就是直到大家都明白 我哋唔可能唔量入为出嘅嚟到去使我哋嘅钱。
就是要等到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要明白，要量入为出的来使用我们的钱。
我哋只求收获，不求耕耘嘅呢种态度，造成今日社会里边好大嘅问题。
我们这种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态度，造成了社会的很大的危机。
或者大家觉得呢啲同我冇乜关系，好遥远哈。
大家可能觉得我在谈的与本人没有关系，很遥远。
但是其实我感觉呢样嘢都真系影响紧我哋日常生活。
但是我感觉到这些都在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譬如话，大家唔知道最近喺 Gold Coast 开车咧，会唔会觉得咧都有啲好大嘅分别同以前？
那么大家不知道觉得近期在我们黄金海岸开车，是不是遇到一些与原来不同的情况？
以前呢，如果大家开车咧，与你稍微一阵唔留神咧，可能都唔会有意外发生。
那么在以前，如果你稍微的有一些不留神的话，应该是不会有意外发生的。
因为咧，做交通意外咧，通常都有两个 party 啊，两部分嘅人咧，先制造成意外。
那么交通意外通常是由双方构成的。
所以咧，如果你稍微唔留神咧，如果对方留神嘅话咧，都唔会撞车。
那么如果你在稍微的不留意，但是对方是时时刻留意的话，也都不会产生撞车这样的事情。
但系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最近咧呢种情况冇噶啦？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这样的情况没有了？
因为咧对方一定唔睇嘅。
因为对方一定是不留意的。
如果你都唔睇嘅话咧，就一定撞车。
那么如果你也是属于不留意的话，就一定会撞车了。
人越嚟越生存喺一个咁样嘅世界里边，
那么人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
人冇咗深入嘅交往，
人缺乏深入的交往，
而系要求对方付出，唔要求自己付出，
只要求对方付出，自己却没有付出。
究竟基督徒生活喺一个咁样嘅环境里边，点样可以好好嘅同人去相处呢？
那么基督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样来好好的与人相处呢？
边个先系我哋真正嘅朋友？
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其实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其中一样好重要嘅部分就系施同受嘅关系。
那么其实人与人之间相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施与受的关系，
亦都系一般人所讲嘅德同失。
就类同于大家所说的德与私的关系。
上一个星期是母亲节，
上周日是母亲节。
母亲，我们当想到母亲的时候，很多时候想到他们无私的付出。
我们想起母亲，就会想起他们无私的奉献。
最近教会里面都很关心，来到留意邓弟兄他换肺的手术的问题。
最近教会里也正在留意和关心邓弟兄换肺的手术的问题。
样样都使我想到，其实人的生命和生活真的就是由不无数的施、受、得、失的活动里面来产生。
让我想到人生其实就是由无数的施、受、得、失来组成的。
大家看见荧光幕上面所讲所摆出来的几个情景，
那么大家看到幻灯片打出来的几个情况，
父母栽培子女，
父母栽培子女，
两姊妹的相处，
两姐妹俩的相处，
我们每天拿钱出来买东西，
我们每一天拿钱出来买东西，
或者有人愿意去走到一些落后的地区做一些救济扶贫的工作，
也许有一些人愿意来到一些落后的地区做一些救助扶贫的工作。
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由无数的给出、接受、得和失去组成。
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由无数的付出、接受、得与失来组成的。
很多时候一般人都将得等同去接受，
很多时候人们把德等同于接受，
施予给人就好像等同失去，
那么施予给别人就等同于失去了。
但实际究竟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这样看呢？
那么实际上基督徒是应该怎样来看这个问题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用耶稣的一个比喻来到开始看这个施和受的问题。
那么今天让我们用耶稣的一个比喻来看这个施与受的问题。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一个很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十章提到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因为大家都挺熟悉这个比喻的内容，所以我今天不再详细读了。
那么大家都很熟悉这一个比喻，我就不再详细的读了。
主要的经文也都已经印在大家的程序表后面，
主题经文已经印在大家手上程序表的后面。
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为我们很贴切的来到去讲到基督徒应该怎样跟人相处。
在这一个比喻里，基督徒耶稣贴切地跟我们讲了基督徒应该如何来与人相处。
这里讲到有一个律法师来到去问耶稣一个他已经答过好几次的问题。
这里提到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一个他自己本人已经回答了很多次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在福音书里面其实都记载过好几个场合耶稣被问到这个同样的问题。
那么如果大家记得，在福音书当中，在不同的场合耶稣都被提到同样的问题。
这个律法师即是一个很熟悉圣经的人。
律法师是一个很熟悉圣经的人。
他问耶稣说，
他问耶稣，
我怎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呢？
我怎样才能承受永生？
亦都是说，究竟我做些什么事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就是说我究竟做什么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
耶稣看见当时没有直接的立刻答他。
耶稣没有立刻回答他。
耶稣反而去反问他，你怎么想？
那么耶稣反问他，你是怎么想的？
圣经怎么说？
圣经是怎么说的？
但是这个人呢，我们很容易看见从他的答案上面知道他是有备而来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人给出的答案上看出来他是有备而来的。
因为呢，他作为一个律法师的身份，这个训练呢一早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个头脑上面的答案。
那么作为以他律法师的身份，他长期接受的训练很早就为他准备了这个头脑上的答案。
他就好，我想如果你想象当时的情景的话，他是朗朗出口的就说，
如果你能想象当时的情况，你就会想到他是朗朗出口就答道。
你看见在27节那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那么你看到在27节他答道，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大家可能因为大家看过圣经那么多，现在有新约圣经给我们看，以至于这个答案你会说，都很明显啫。
那么大家因为现在有新约圣经可以读，所以你就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答案嘛。
我都耳熟能详了。
我耳熟能详。
但是其实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福音书记载呢，是将这个诫命这个要求呢是这样写出来。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是并没有福音书来把这个诫命这个要求这样来写出来的。
这个呢，这样的答案其实是一个差不多是拿满分的答案。
那么这样的答案实际上是一个可以拿100分的答案。
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留意的话，里面所讲到的两部分，一个对神的部分，一个对人的部分，其实是出自圣经不同的地方。
那么大家留意在这个答案里的两部分，对神的部分和对人的部分，其实是出于圣经两个不同的地方。
而这位律法师因为他有这么好的对旧约圣经的训练，所以他能够将他们是融会贯通，有系统的这样将他的答案表达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对圣经很熟悉的律法师，所以他把这个答案融会贯通的来把它表达出来了。
我们看见头一部分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第一部分提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其实是在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所出，
出自于《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五节。
而讲到话是爱人如己这部分呢，
那么后面提到爱人如己这一部分，
注意呢，最初的时候呢，在原文里是讲爱人如己，不是爱邻舍如己。
那么注意我们在原文看到他最初提的是爱人如己，并不是爱邻舍如己，
而是记载是呢，是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
那么这部分记载在利未记的19章第18节。
所以呢，这个这么熟悉圣经的人，他就能够将这两段的圣经连在一起，来到提供这个这么标准的答案。
那么这位精通圣经的律法师，他把这两个地方的圣经连在一起来，给出了这样一个标准的答案。
爱神的要求，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爱神的要求，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比喻，我们可以再次看见爱人如己 这句说话耶稣的解释是怎样。
那么在爱人如己这一方面，我们再来看耶稣的解释是怎么样的。
其实如果大家是熟悉新约圣经的话，你会看见爱人如己这句的说话，这个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大家如果对新约圣经很熟悉，就会知道爱人如己这个诫命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一次他出现的时候，其实都跟爱神那部分是连在一起。
那么他每一次的出现都是与爱神这一部分同时出现的。
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七处的地方是不同的经文谈及这两句说话是它几有几咁重要。
那么在新约当中有另外七处提到了这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譬如话喺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九节。
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第三十九节提到。
耶稣自己讲到话。
耶稣提到。
呢句说话是一切道理的总纲。
说这一句话是一切道理的总纲。
爱人如己呢句呢个诫命，其实亦都包含了所有其他的诫命。
那么爱人如己这一个诫命，也都包含了其他的诫命。
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九节，同埋加太书五章十四节，保罗都咁样讲。
你会看到在罗马书的十三章九节，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四节，保罗也提到。
另外。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和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都说这个是自大自尊的律法。
那么另外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节，在雅各书的二章八节也提到了这是最大的自尊的律法。
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应该去考虑一下，究竟在当今的社会里面有这么多改变人际关系的力量的时候，基督徒应该怎样去学习爱人如己这句说话。
那么我们真的要来看一下，在现今这一个社会，在人际关系被巨大改变的这个社会，我们怎样来做到爱人如己。
耶稣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施和受最好的标准。
耶稣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施与受的标准。
故事讲到一个应该是犹太人，由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途中被抢劫的故事。
那么故事中讲到了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途中被抢劫的故事。
如果大家看回这个地图，当时的环境是你会发觉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其实不是很长的距离的一段路。
那么大家如果看地图会发现，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旅程，
可能有十多二十公里之间的路程，
在十几二十公里左右。
亦都呢，因为都是大城市，所以呢应该是相当繁忙的一段路线。
因为两个地方都是大城市，所以这一段旅途应该是比较繁忙的。
讲到这个人呢非常之惨，
说到这个人很惨，
被强盗去打劫，
他被强盗打劫，
不单止抢了他的财物，
他的财物被抢走了，
亦都将他打到半死，
而且人也被打得半死，
连他的衫都拿走了，
连衣服也被拿走了。
的确是一个很可怜的状态，里面
是一个很可怜的状态。
耶稣跟着讲到三个，
耶稣后来提到三个
可以亦都可能帮助他的人，
可以也可能会来对他提供帮助的人。
第一个是祭司，
第一个是祭司，
就是专门在圣殿里面去服侍神，
是专门在圣殿里来服侍神的人，
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的一个人，
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这么一个人。
如果用现代的身份来讲，可能就是牧师了。
那么用现代的身份来讲，可能就是一个牧师，
但现代的牧师可能没有当时候的祭司那么有权柄，那么有身份。
那么现在的牧师并没有当时的祭司那么有权柄有身份。
第二个是利未人，
第二个是利未人，
亦都是特别被挑选在圣殿里面做管理工作的人。
利未人也是被挑选在圣殿当中做管理工作的人，
大概就等同现在的教会的同工，
大约可以等同于现在教会中的同工这样。
第三个是一个少数民族，
那么第三个人是一个少数民族，
是撒玛利亚人，
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如果大家看地图，你会看见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距离耶路撒冷或者耶利哥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那么大家看地图看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距离耶路撒冷和耶利哥都比较的远，
就是上面的那个圆圈，
在上面的那个圆圈。
耶稣只是讲到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这个身份，
耶稣只提到了这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大家如果是明白圣经的背景，你知道撒玛利亚人是当时的少数民族，是 犹太人咧唔系好愿意同佢哋交往嘅人。
那么大家熟悉圣经的知道，撒玛利亚人是一群少数民族，犹太人不太愿意与他们来往。
如果从香港嘅角度嚟睇咧，可能就系啲印度人啊、巴基斯坦人啊。
那么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话，他们就可能是指的是一些印度人或者是巴基斯坦人。
香港人咧成日咧系一个唔系好有礼貌嘅称呼，话佢哋阿叉吓。
香港人对他们有一个不是很友好的称呼。
呢个咧可能都同当时犹太人点对待撒玛利亚人咧差唔多嘅关系。
那么这可以简单的来显示就好像当时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的关系这样。
如果系摆喺澳洲嘅社会嘅话咧，
那么咧如果是摆在澳洲现在的社会来看，
可能咧撒玛利亚人咧就系我哋华人咯。
可能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的华人这个族群，
系一个少数民族，
是属于一个少数民族。
大家都本地人咧唔好认识嘅一班人，
是本地人不太认识的一群人。
所以如果我哋想象一下呢个撒玛利亚人，佢当时可能做啲咩嘢嘅话，
那么如果我们来想象撒玛利亚人当时是做些什么的话，
大概咧佢本身都系一个客旅。
那么大概他本身也是一个旅客，一个客旅。
因为咧佢现在嘅地方离开撒玛利亚呢个地区咧系相当远嘅路程。
那么因为他身处在一个离撒玛利亚比较远的地方，
如果系咁样去比较嘅话咧，我哋就咁谂，应该呢位牧师这个教会的同工见到有人被打到半死，
那么照这个情况我们来分析，如果是一个牧师或一个教会的同工看到有人被打得半死，
大概他们两个应该是最高机会去帮助这个人，
那么这两个人应该会最有机会来帮助这一个人的。
但我们看见呢结果刚刚相反，
我们看到结果是相反的。
我们看这三个人做些什么，
我们来看他们三个人做了些什么。
这个祭司见到这个人，圣经在第三十一节说，
祭司提到，圣经三十节提到祭司看到这个人，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看见他了就从那边过去了。
这个利未人没多久又来过，
利未人没有多久又经过。
圣经记载三十二节也都说，
在三十二节也记载到，
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这个情景咧，使我谂起咧一啲细路仔，包括我自己嘅儿女细个嘅时候。
那么这样的情况让我想起了一些小孩，包括我自己的儿女小的时候。
细路仔咧，佢遇到一啲佢唔知道点处理嘅事情，或者唔想处理嘅事情咧，佢好叻嘅。
那么当小朋友遇到一些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或者他不想来处理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很聪明，
他可以当看不到的，
他们就当作看不见的样子。
譬如说这里地下有一个很污糟的地方在屋企里面，
那么比如说家里有一个地方很脏，
他们可以呢是下下这样当作关
去，他们就可以兜过去好像没有看见一样。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两个在教会里面这么重要的人物，
那么这两个在教会里重要的人物，
他们当时的反应都是一样，
他们当时的反应也是一样的。
耶稣说他们看见了，
耶稣说他们看见他了，
但就从那边走过，
但就从那边走过去了。
好像我们英文有句话叫 couldn't care less，
好像我们英文会说 couldn't care less。
我不想再理任何嘢，
我不想管这件事情。
当时佢嘅脑里边会谂啲咩嘢咧？
那么他们当时脑子里会想什么呢？
我有好重要嘅嘢做紧，我去紧一个重要嘅会议。
我很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正在去开会的路上。
如果落去帮佢踎低帮佢嘅时候，会唔会人以为我系打劫佢嗰个人？
那么当我如果帮他的时候，会被别人认为我就是打劫他的人呢？
我的身份不是处理这些事情，
我的身份是不是处理这些事情的？
或者还会说，神啊，你可怜他吧。
或者他们会说，神啊，你可怜他吧。
我为你祈祷，
我为他祈祷，
不过我要走了，
但是我要先走了。
他们看上来都好像这些明明见到地下有污秽但是兜路走的小孩子一样，
看起来他们就像那些明明看到地上有脏东西但是仍然绕开的小朋友一样。
或者有一个更伟大的原因，他们不愿意来理这个人。
那么可能有另外一个更加伟大的原因，他们不愿意来理这个人。
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记载到，在利未记里面也有记载到，
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利未记当中记载到，
说做祭司的不可以立乱接触一些死人，
那么说到做祭司的不可以随便的来接触死人，
在利未记二十一章记载到话咧，我哋除咗系一啲至亲嘅人嘅尸体以外咧，祭司咧系理论上系唔应该掂其他嘅死人，以致咧佢个身受到污秽。
那么在利未记记载到，作为祭司的身份是除了至亲的亲人以外，是不可以来接触那些死人的，因为会影响他们本身的圣洁。
或者呢个人咧受嘅伤实在太重啦，
也许这个人受的是重伤，
所以咧个祭司谂佢大概可能会死嘅，所以我都系唔好掂佢。
那么这个祭司会想，他大概可能要死了，我都还是不要碰他的好，
免得咧阻碍咗我自己事工嘅推行。
那么免得来阻碍了我圣工的推行。
我哋好多时候喺教会里边去所谓服侍神嘅人，
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所谓的服侍神的人，
系咪都持咁样嘅态度去睇私语？
那么是不是都会持这样的态度来看私语呢？
耶稣喺呢度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对比。
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对比。
我哋睇下撒玛利亚人做咗啲咩嘢？
我们来看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
佢做咗几件事，都系真系令我哋好钦佩
嘅。那么他做了几件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的事情？
第一，佢就系为呢个人去疗伤。
第一，他为这个人疗伤。
喺第三十四节咁讲。
在三十四节提到。
第二咧，就系佢圣经讲到咧。在三十四节同样都是说献出了自己的牲口，
那么在三十四节同样提到他还献出了自己的牲口
给这个人骑上去，
让这个人骑在上面。
在这里其实看到一个是挺有趣的事实，
那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耶稣原本一直都说这个人是行路来到这里的，
那么耶稣之前提到他是行路来的，
不是骑着牲口来的，
他并不是骑着牲口来的，
可能他因为做生意的缘故，或者要搬运货物的缘故，
或者他因为生意的缘故，或者是搬运货物的缘故，
所以他没有骑在个牲口上面，
所以他本人没有骑在牲口上。
但是如果他要将这个牲口给这个受伤的人来到坐的话，
那么如果他要把牲口把这个受伤的人骑到牲口上的话，
他一定要将原本在牲口上面的重担放在自己身上，
那么他应该会是把原本牲口负的重担负到自己的身上，
或者摆低这些货物，
或者是把他货物放在一边，
先可以将个人受伤的人摆在他自己的身上，
才可以把这个受伤的人 骑上他的牲口，
所以他是额外的来付出照顾这个人，
所以这是他是他额外的付出来照顾这个人。
故事都不是到这里为止，
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
第三十四、三十五节更加讲，佢将佢送到酒店嗰度。
在三十四、三十五节更加提到，他把他送到了酒店。
出钱去交代嗰个管理嘅人去照顾佢。
出钱来交代这个管理这个旅店的人来照顾他。
直到佢康复。
直到他康复。
唔单止咁样，仲系佢唔喺度要离开嘅时候。一切的费用他都愿意回来的时候再去偿还，
不但如此他还愿意负担一切他离开以后的这个人产生的费用。
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这个人所付出的其实远远超过世人甚至是基督徒愿意付出来去爱其他人的标准。
那我们看到他的付出是远超过人愿意付出甚至基督徒愿意付出的这么一个标准的。
耶稣就说这个旅客，这个陌生人，这个少数民族，就是这个人的邻舍。
那么耶稣说，这个陌生人，这个少数民族，就是这个人的邻舍。
因为他爱人，甚至超乎自己。
因为他爱人，甚至超乎自己。
自己没有骑的牲口，愿意给这个人去骑上。
自己没有骑的牲口，愿意让这个伤者来骑上。
好，撒玛利人所做的事，告诉我们施，作为一个施予者要有个准备。
那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愿意来做一个施予者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
要有一个张开的眼才能够看见其他人的需要，
我们要张开眼睛才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
这件事其实祭司和利未人都做到，
这一件事情祭司和利未人都做到了，
他们看见了，
他们看见了，
但是他没有真的看见人的需要，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看见人的需要，
因为除了要擘开你的眼看见人的需要之外，
因为除了要张开眼睛看见人的需要以外，
还有一个愿意敞开的心灵才能够被 有行动，有动力。
那么还要有一颗敞开的心灵，才能够提供行动和还有这个帮助人的动力。
圣经里边咧，33节嗰度话，佢看见呢个人就动了慈心。
在33节提到，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唔系只系看见他，然之后往那边走过去。
啊，并不是说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其实，如果我哋要唔做、唔行善、唔施予嘅时候，每个人都好容易揾到藉口。
那么，其实当我们不施予、不行善的时候，可以找到很多的借口。
祭司同利未人都一定有佢哋嘅藉口。
那么，祭司和利未人一定有他们的借口。
但系其实好多人嘅需要，真系要用去心灵先可以睇见。
那么，但是别人的需要是需要我们用心才能够看见的。
第二，我哋睇见呢个人所作嘅，俾我哋学习嘅就系。
第二点，让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
就系爱人系要付代价。
就是我们要爱人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
可能俾人误解。
可能会被人误解。
特别你系一个少数民族。
特别当你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时候，
系人哋睇唔起你嘅呢啲阿叉吓，甚至系
当别人看不起这些人的时候，
人哋会误会你系打劫嘅人。
那么人们可能会误会他是一个打劫的人。
要用时间，要用心力、金钱。
那么还要付出时间、心力和金钱。
亦都唔能够求即时嘅回报。
还有就是不能够求即时的回报。
要有勇气去超越眼前嘅困难。
要有勇气来超越眼前的困难。
故事咧唔系净系喺呢度结束。
故事还没有完。
圣经话咧，这个律法师咧为咗要炫耀自己吓，对圣经嘅了解。
那么接下来，圣经说到这个律法师为了炫耀自己对圣经的了解，
亦都或者可能咧要俾耶稣一啲嘅难题。
也许他是要给耶稣出一个难题。
佢再问耶稣一句说话。
他又追问耶稣。
佢话：咁边个系我哋嘅邻舍？
他问：谁是我们的邻舍？
其实咧，如果大家谂深一层嘅话，这个问题咧系几荒谬嘅。
那么大家如果深入来思考的话，这其实是一个荒谬的问题。
因为咧，圣经里边话到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那么圣经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或者话爱人如己。
那么或者说是爱人如己。
其实已经再冇清楚过咁样嘅诫命。
那么其实已经没有比这更清楚的诫命了。
人就是人，你见到的就是人。
那么人就是人，你看到的都是人。
没人不知道谁是你的邻舍的，是吗？
没有人不知道谁是你的邻舍的，对不对？
现在今天的社会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住了10年都不知道对隔离那个是谁来。
那么现在的社会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在那里住了10年可能也不认识你的邻居。
但是呢，其实这条问题是挺荒谬的。
但其实这仍然是一个荒谬的问题。
因为呢，没人知道什么是人，没人知道你自己隔离的是什么人。
那么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人，没有人不知道周围的是什么人。
这个人反而说，问耶稣，谁是我们的邻舍？
那么这律法师反而来问耶稣，谁是我们的邻舍？
其实他在问 一件事。
他其实问的是一件事情。
原本呢，爱人如己这个教训是我是一个付出者。
那么原本爱人如己这一个教训提的是我是一个付出的人，
是施出的，施予人，
我是一个施予者。
但是这个人问问题的这个方法反映出他心里面一个的态度。
那么但是这个律法师提问题的方法反映了他心里面这样一个态度，
也都是现今人很多人的写照。
这也正是现代人的写照。
他问的其实就说，哪个人会来爱我？
他问的其实是谁能够来爱我呢？
哪个是我的邻舍会来爱我？
那么谁是我的邻舍来爱我呢？
他不是寻求一个话问耶稣，我怎样可以爱人？
他并不是问的是，我怎么来爱我的邻舍？
这个答案。
他并没有寻找这样的答案。
他原本来的时候，他问的问题是，我怎样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那么他一开始问的是，我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
他第二个问题应该问的话，谁是我爱的对象？
那么他第二个问题应该是问，谁是我爱的对象？
但是他将问题反过来，
他把问题反过来问。
可能他听见有一个这么好的人之后，
可能他听到说有这样一个好的人以后，
他反而有兴趣知道的就话，有什么人会这样爱我？
他反而有兴趣来知道是怎么样的人可以这样的来爱我。
但是我们从这个耶稣 的答案里面我们知道，
我们从耶稣给他的答案里面我们知道，
最后耶稣都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描述成为一个是付出的人。
那么在最后耶稣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还是描述成为一个付出的人，
是一个施予的人，
仍然是一个施予的人，
不是接受的人，
并不是一个接受的人。
其实不需要去问谁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可以去爱谁，
其实并不需要来问谁是我的邻舍，我要来爱谁。
我们再看下一张 slide， 这个就看见呢，是这个人将个问题呢怎样来反转了。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从幻灯上面看这个律法是怎样把问题来弄反了。
我们不需要去问究竟有什么人我们可以去爱，
我们并不需要问究竟有什么人我们需要我们去爱，
没可能，
没可能。
但是呢，其实我们都同时不应该说我谁会来爱我，我在等着。
那么我们也同时不能够说谁会来爱我，我正在等待着。
其实施和受一定会是 发生在同一个情况里面。
那么施与受是发生在同一个情况下的，
有人愿意去施与就有人可以接受，
那么有人愿意施与就一定有人在接受。
刚才我讲到近十年世界上面一些很大的转变，
那么刚才提到了近十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其中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数据呢，就是如果大家看回近十年呢在捐赠器官方面的趋向呢是很有指导性。
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就是在近十年以来捐赠器官的趋向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数据。
一方面呢，由于现代人呢是很多呢都是好逸恶劳，又追求口腹之欲。
一方面由于现代人生活一般都好逸恶劳，而且追求口腹之欲，
所以很多慢性的病都是发生率都是增加得很紧要，
那么慢性病的发生率很高，
以至于需要移植器官的人是需要大增，
那么对移植器官的需要是大增。
当然有很多是需要人是跟这些情况没有关系，
当然也有部分人是与这些情况没有关系的。
但是大家看见呢，如果在右手边这条这个图表呢，你看见呢，
那么
红色的线是代表呢是可以接受到器官移植的人的数目。
那么你看到在你的右边是红色的部分，
红色的线，
红色的线
下面那条，
下面这一条是可以接受捐赠的数目，
在美国是接受了肾脏移植的手术的人，
那么在 美国是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的人。
上面那条线蓝色的线是代表是随着年时间等候去接受肾脏移植的人的数目，
那么上面的线代表的是随着时间的增加在等候等候肾脏移植手术的人。
大家看见呢，真的那个距离越来越大，
那么你会看到这两条线的距离是越来越大的。
更加比较是令人担心的，就是自从2002左右之后呢，
那么让人担心的是从2002年以后，
愿意捐赠器官的人的数量越来越减少，
那么愿意提供捐赠器官的人的数量是锐减。
另外呢，如果是大家比较在各个发达国家的情况，澳洲的情况是相当差的。
那么在另外你再比较的话，在从发达国家的数据来看，澳洲的情况是很差的。
大家看见在左手边的图表呢，
那么
有红尖嘴的就是澳洲的数字，
那么在左手边看到了有红色尖嘴的就是澳洲的数字，
是远远落后呢很多其他的西方社会国家，
那么是大远远落后于其他的西方国家的。
在澳洲呢，每一年呢，每100万的可以捐赠器官的人里面呢，只有14个人是愿意捐赠器官。
那么在澳洲平均每100万可以捐赠器官的人当中，只有14个器官是愿意被捐赠的，
比第一位的西班牙呢大概是少了一倍有多，
那么比排在第一位的西班牙是少了一倍有多。
当然呢，在某些国家比如西班牙呢，已经将法例改变，任何人呢如果他死后之后除非他反对，否则呢都会是捐赠者。
那么有些国家已经改变了法律， 比方说在西班牙，任何人除非他有留下反对的意见，不然的话他的器官都要被捐赠出来的。
但是呢，其实这个逐年捐赠器官的人的数字的减少呢，是一个整体世界的现象。
那么但是这个愿意捐赠器官的这个人数的减少是整体的一个现象。
譬如说在香港，我们很多人的故乡也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香港，很多人的是我们在座很多人的故乡也是这样的情况。
最新的数字在2010年呢，是有95个捐肝的个案。
那么在最新的数据，2010年有95例捐肝的个案。
在2011年呢，下跌至只有74个。
那么在2011年就下降到只有74宗。
在2012年的头一季里面就只有15个。
那么在2012年的第一个季度更加只是只有15个。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一年呢，如果是没有改变的话呢，就只有60个。
那么如果是你可以想象到没有改变的话，那么一年大概也就只有60例左右。
不单止是有数字 的下降，
不单只是数字的下降，
那些器官的来源也都有分别。
那么器官的来源也有巨大的分别，
越来越多是要有生的人去捐赠器官出来，
越来越多是要有活着的人来捐赠器官，
越来越少是身亡的人或者他的家属愿意去捐出他的器官。
那么减少的是那些如果是死亡的人或者他们家属愿意把器官捐赠出来。
这些是仍然生存的人捐赠器官的，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在绝望再不等得下去的时候，要去为他的家人朋友去付出。
那么很多时候活着的人要捐赠器官是在没有办法的绝望的情况下要为家人付出，所以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这个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行动。
这个活人为家人或者朋友捐赠器官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行动。
但是同时也都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少的个案是一个金钱交易的后果。
但是也有一些是金钱交易的后果。
在今天凡事只求个人利益的社会里面，
那么在今天这一个凡事只求自己个人利益的社会里，
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其实真的很困难。
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是很困难的，
他每天都要跟这个世界的潮流去抗争，
他每一刻都要与这个世界的潮流来抗争。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2节已经很早的时候预言到这件事。
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已经很早就已经预言到了这样的事情。
他跟门徒说，
他对门徒说，
在末日的时候，
在末日的时候，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即是说我们看见实在社会里面太多不公义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没有公义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爱心的事情渐渐成为主流的时候，
当没有爱心的事情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的时候，
普通人甚至基督徒，
普通人甚至基督徒，
他们爱人的心都会冷淡下来，
他们爱人的心也会渐渐的冷淡了。
好像当我看见原来个个都这么不负责任揸车的时候，我都学一下他们，我都没他们那么好气，我都是这么揸了。
就好像我看到大家都是这样不按规则开车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要学习他们，我也不管了。
在这个充满不公义无爱心的社会里面，
在这个没有公义和爱心的社会里，
基督徒真的很容易去失去行善的勇气，
基督徒很容易会失去行善的勇气。
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命令。
那么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对我们清楚的说，
在第37节说，
在37节说，
当你知道谁是你的邻舍，
当你知道谁是你的邻舍，
你没可能不知道，
你没有可能不知道的，
你照样去行吧，
你照样去行吧，
你就好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样去爱你的周围的人，
你要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爱你的周围的人，
是没有如果，是没有为什么的一个命令，
这是一个没有如果没有问为什么的命令。
因为主耶稣他本身已经为我们做了为这个爱人如己的命令做了最好的解释，
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为了这个爱人如己这个命令做出了最好的解释，
他身体力行的设立了这个最好的榜样，
他身体力行的做了这个榜样。
在施的同时，
在施予的同时，
亦都有受的部分，
也有接受的部分。
在马太福音第25章，也都是耶稣讲到末日的时候的情况。
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5章的时候，耶稣也是讲到了在末日的情况。
他说，对你周围最缺乏最无助的人的私语，就等同做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
他说，对你周围最缺乏无助的人的私语，就等同于坐在了主的身上。
我们很熟悉的那个 Mother Teresa 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我们很熟悉的这个 Mother Teresa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地区贫民的里面来做救济的工作。
她在印度加尔各答地区做救助的工作，
去服侍一些最无助、是最没有本钱来到去要求什么东西的人。
他服侍一些无助的、没有本钱来要求任何事情的人。
主耶稣说，当你做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
主耶稣说，当你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所以没有可能有这个情况说我不知道去爱哪个人。
所以没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说我不知道来爱谁。
其实分享能够施予是一个很有奇妙效果的一件事。
那么分享其实是一件有奇妙效果的事情。
有一句说话说，当呢喜乐被分享的时候会加倍。
那么有一句话说到，当喜乐被分享的时候会加倍的增添，
而忧愁被分担的时候却是倍减，
而忧愁如果被分担的时候却是加倍的减少。
其实圣经呢一早已经讲了有同样的情况。
那么圣经也很早就跟我们讲过了有同样的话，
要教导我们做一个送出喜乐、接受和分担忧愁的人。
那么教导我们要做一个送出喜乐、接受并且分担别人忧愁的人。
在罗马书第12章第15节说，
在罗马书12章15节说，
要与喜乐的人同乐，
要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其实圣经里面如果大家留意去看的话，
那么圣经当中还有，如果大家留意来看的话，
有数不尽的施同受的教导和讨论，
有数不尽的关于施与受的教导和讨论。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好几个令我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了好几个令我选择这一个题目的原因。
当就快完结的时候，我容易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大家去听。
那么当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愿意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差不多刚好25年前，
在大正好是25年前，
有一对的兄弟，
有一对兄弟，
哥哥呢是30岁出头，
哥哥30岁左右，
弟弟呢是大概24、25岁左右，
弟弟24、25岁左右，
都是年轻力壮满怀大志的时候，
正是年轻力壮满怀大志的时候。
哥哥呢刚刚呢是硕士毕业，要去找到一份政府的优差。
那么哥哥实习毕业，正好找到了一份政府的很好的工作。
他呢是都是满怀理想，很有心去要来为世界做一些事的人。
他满怀理想要在世界上做一番事业。
不幸呢在这个接受这个政府工的时候要做身体检查。
那么不幸的是在接受这一份工作的时候要进行体检。
检查出来的结果呢令到所有人他的家人呢都很失落。
那么体检的结果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很失落。
因为呢个报告说呢你有肾病，而且是相当严重的肾病。
那么报告出来说的是他有肾病而且比较严重。
没几耐呢就需要去洗肾。
那么没多久就需要来接受洗肾的治疗。
他仍然照常上班，在办公室里面来做洗肾的疗程。
那么他仍然工作在工作的地方办公室里面来接受这个洗肾的这个治疗的过程。
直至过了几年之后呢，连这个的治疗都没可能令到他继续生存下去。
那么几年以后洗肾的治疗也无法让他继续生存下去。
所以就要想到医生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有人愿意捐一个肾给你。
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有人愿意捐一个肾出来。
家里面的人都很关心这件事情。
家里面的人都很关心这件事情。
所有的兄弟姊妹都去来到去 睇下，去检验究竟我系咪一个适合嘅人。
那么弟兄姊妹们都来做检查，看看是不是是那个适合捐肾的人。
因为呢个家庭都系基督徒嘅家庭。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他们想到耶稣的一个吩咐，
他们想到耶稣的吩咐，
所以每一个人去检验的时候都有想过，是最好不是我了。
所以每个人都去检验的时候都应该不会想到，啊，最好不要是我适合，
而是每个人都希望，啊，如果有一个是可以的就好了。
每一个人想都是如果我们哪一个是适合的就好了。
最后呢，是这个二十几岁的兄弟呢是一个合适的人。
那么最后是这一位二十多岁的弟弟，他是具有合适的器官，
他就义无反顾的来到去将这个肾给了他哥哥。
他义无反顾的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了哥哥。
如果大家知道呢，就是二十几年前要捐肾那个手术呢是不简单的。
那么大家知道在二十多年前捐肾的这个手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直到今日都不是简单。
那么就算到了今天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术，
要拿个肾出来呢要有很大的伤口在身上面，来到去将个肾肌肉割开，因为肾的位置呢 在身体的后面，所以呢是要有很大的伤口。
那么你要知道肾的位置在身体后面，你要有一个很大的伤口，然后才能够把肾取出来。
手术之后的痛楚，那个令人你会真的觉得很碍眼的疤痕，
那么手术
付出的代价，
手术之后的痛楚，还有一个去不掉的一个疤痕，碍眼的疤痕，都是这个行动的代价。
如果疤痕是由前面心口这里一路去到后半腰后面的，有这么长的话，可能你真的不想去游水。
那么
因为呢人家以为你是不知道做什么，有什么怪事发生过在你身上。
那么这个伤口是由你的前胸一直延展到后背的，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伤口的时候，你会不愿意去游泳，因为会担心别人怎么看。
再加上的当然就是有话，我得回一个肾，如果我的肾都有问题怎么办？
那么还有另外的担忧，就是我捐了一个肾，我也只有一个了，万一我这一个肾出了问题怎么办？
但是这件事就这样发生，
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是一个没想后果的私语，
这是一个不考虑后果的私语。
但是神也都为这件事成全这个美好的后果，
那么神也为这件事成全了一个美好的后果。
因为呢已经是这个接受的人已经今年是二十五年，
那么因为接受捐赠的这一个人今年已经是过了二十五年。
可能大家都会奇怪为什么我讲得这么详细，可以
大家会奇怪为什么我把这个故事讲得这么的详细。
因为呢两个人都是我的哥哥，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哥哥，
所以这件事在我们身上面我们真的看见神的爱去激励我们。
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神的爱真的在激励我们，
如果不是的话呢真的不容易去做出这样私语的行动。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私语的这样一个行动。
爱人是需要付代价，
爱人是需要我们付代价的。
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好好的应许，
但是圣经里给了我们很好的很好的应许。
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五节说，
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说，
他说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扶助软弱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说话，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为有福。
原来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基督徒的数学呢是不同学法的，
那么原来当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的数学是并不同一般的教学的方法的。
在学校里面呢教我们呢是一减一就等于零，
学校里面教给我们的是一减一等于零，
零加一就等于一，
零加一等于一，
一加一等于二，
一加一等于二，
一减一就等于零。
一减一等于零。
意思即系话，
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一份嘅嘢，
如果你有一份东西，
你拎咗俾人，
你给了别人，
你就冇啦，
你就没有了。
一减一等于零，
因为一减一等于零。
一个冇嘅人，
一个没有的人，
攞到你嗰份嘢，
拿到了你的东西，
零加一等于一，
零加一等于一。
之类，如此类推吓，一加一等于二。如果大家拎出嚟就有两份。
如此类推，一加一等于二。如果大家都拿出来，就会有两份。
好似喜乐，你咁开心，我咁开心，加埋都系得两份开心。
好像喜乐，你也开心，我也开心，加在一起是两份的喜乐。
如果大家有痛苦嘅话，你有一份，我拎走佢，大家最多都系冇嘅啫。
那么如果你有痛苦，我拿走它，大家也都没有了。
但是原来基督徒的数学呢是很得意，
但是原来基督徒的数学却是很有意思的，
是一减一是大过零，
一减一是大于零的。
因为当我们施出去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施予的时候，
耶稣的吩咐，耶稣的应许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耶稣的应许，耶稣的吩咐是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
得到的人好像是受福者，
得到的人好像是受福的人，
但是原来施予的人得的福气更大，
但是原来施予者得到更大的福气。
所以一减一大过零很多，
所以一减一大于零很多。
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得到的更多。
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得到的更多，并不是没有了。
我们也知道呢，一加一，零加一是大过一。
我们知道零加一是大于一的。
我们也知道呢，一加一大过二。
我们也都知道一加一大于二。
因为呢，当喜乐被分享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喜乐更多。
因为当喜乐被分享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喜乐。
而呢，一减一呢，是小过零。
而一减一是小于零。
当痛苦被分享嘅分担嘅时候，
当痛苦被互相分担的时候，
每个人都少过原本嘅痛苦。
每个人的痛苦都比原来要少了。
所以咧，基督徒嘅数学咧系同世界唔一样。
那么，所以基督徒的数学与世界的数学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基督徒嚟讲，施与受唔系一个 zero gain。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施与受并不是一个 zero gain，
即系唔系话你付出你就会损失，
并不是说你付出你会有损失，
而系我哋真系要凭住主耶稣呢个嘅应许，
而是要我们凭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先至能够喺呢个我哋喺短暂喺世界上面嘅生命。
才能够在这个短暂上，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世上的生命当中，
活出作为一个不去计较、愿意付出同施予的人，
活成一个不去计较得失、愿意付出的人。
我相信主耶稣这个应许，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相信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应许，施比受更为有福。
当我们愿意去坚定的相信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来坚定的相信的时候，
他这个应许就可以给我们爱人爱人如己的力量。
他这样的应许就给了我们爱人如己的力量。
我一起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是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主耶稣在世界上为我们立了美好的榜样。
因为主耶稣在世上为我们立了美好的榜样。
你愿意无条件的付出，
你愿意无条件的付出，
甚至牺牲你自己的生命，
甚至牺牲你自己的生命。
你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
你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
你都为我们来到下了这条真的不可以去否定的命令，
也给了我们一条无可否定的诫命，
就是叫我们爱我们邻舍，爱人如己，
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爱人如己。
主，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懂得怎么去做，
主，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害怕，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做，
我们害怕在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去付出的社会里面去做一个付出的人，
在这个大家都不愿意付出的社会里做一个愿意付出的人。
主，求你的 榜样，你自己的命令，你自己的说话来到勉励我们。
主啊，愿你自己的榜样，你的说话，你的命令来勉励我们，
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
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
愿意学习你自己的样式，
愿意学习你自己的样式，
愿你的命令，愿你的爱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激励，
愿你的命令，你的爱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激励，
叫我们能够做一个爱神爱人如己的人，
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爱人如己的人。
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
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
祈祷奉靠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多谢Joe俾我哋今朝早咁好嘅分享。
感谢Joe给我们早上这么好的分享。
其实我自己都有啲即系个体会，就系话一个唔开心嘅人咧。
我自己本人